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冰岛访问并出席星期三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期间他将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两个人的会晤正值美俄关系紧张之时，他们将为拜登总统和普京总统计划下个月的会晤打好基础。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和拉夫罗夫的会谈是美国讨论与俄罗斯建立一个更加可预见的关系，以及在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一起努力的机会。国务院一名随行官员对传媒表示，拜登政府在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双方答应延长核武器条约有效期，但在其他一些领域遇到困难。美国批评俄罗斯没多久之前囚禁哈里姆林宫批评者纳瓦尔尼，香港特区政府突然宣布停运驻台湾的办事处，台湾政府表示对港府此举深感遗憾。香港政府在未事先预告的情况之下，在今日星期二5月18号宣布驻台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港府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决定与台湾的新冠疫情逐渐转差无关，但未有给出暂时关闭办事处的具体原因，亦都冇講辦事處幾時或者係會唔會重開。自從去年6月30號北京喺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以嚟，台港關係不斷惡化，台灣成立咗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逃離香港嚟到台灣嘅人提供諮詢服務同埋人道援助，此舉被北京視為破壞國家統一嘅行為。去年7月，台灣駐港辦事處代理處長高銘川因為拒絕簽署保證遵守一中原則而未能獲得簽證續簽而不得不離開香港。之後香港政府7月21日說，台灣方面拒絕了兩名香港官員的簽證申請。天主教香港教區下一任主教周守仁說，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會參加今年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亦都不願意使用打壓來形容中國大陸當局去年在各地強行拆除十字架的行動。梵蒂岡教廷星期一5月17日宣布委任香港教区神父现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周守仁神父担任香港教区新主教。周守仁星期二见记者，期间他们问到自己对一些敏感政治事件的态度，包括今年是否会同往年一样去参加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这位曾经积极参与六四烛光晚会的神父说，要看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合法地上街集會，再決定今年會不會參加紀念六四活動。他補充說，自己不鼓勵做不合法的事情。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5月17日宣布美國正在採取額外步驟幫助世界抗擊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他說，美國將在6月底之前再向世界增運2000萬劑的疫苗。拜登在白宮東廳發表講話時說，我們必須在世界各地抗擊這個疾病，維護我們在國內的安全，並做出正確的事幫助他人。隨著美國疫苗開始供過於求，美國向海外運送的疫苗將會首次包括國內批准所使用的疫苗。這2000萬劑疫苗來自輝瑞、莫德納和強生。在這個之前，拜登已經計劃向其他國家運送6000萬劑的阿斯利康疫苗，咁就意味住喺接住落嚟6個禮拜裏面，美利堅合眾國將會向海外運送8000萬劑。印度星期一5月17號表示，過去24個鐘頭內嘅新增新冠病例為26日以嚟首次低過30萬宗，新增病例嘅下降似乎為印度帶嚟一線嘅希望，但係疫苗供應不足，假貨猖獗泛濫，使得到民眾仍然掙扎喺疫情危機中。中国财政部星期一5月17日发布公告说，中国将会延长原定于5月18日到期的79种从美国入口产品的关税豁免。附件上所列的79种商品包括了植造土、化学纯氧化镁、稀土金属矿、金矿砂、银矿砂及其晶矿等。公告说，豁免期限 將會延期到去今年的12月25號。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中國展開了關稅戰，每年對來自中國約37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中國為了報復美國的301措施而對美國的一些產品加徵關稅，但對其中的一些商品進行了關稅豁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
梵蒂冈星期一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周守仁星期二早上以后任主教身份会见传媒，多次被问到他过往曾经为六四事件上街，今年会不会上街悼念六四，以及中国拆十字架是否认为天主教在中国受到打压等政治议题。周守仁说，今年六四要看情况，上街悼念是否合法。他又说，拆十字架背后可能有很多故事，他不想用打压这个字眼形容天主教在中国的处境。周守仁多次强调，以同理心与年轻人对话相当重要，至于国安法的红线之下怎样贯彻天主教的教学理念，周守仁认为要给予学生思想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由上任主教杨明章2019年1月初因病去世之后，悬空超过两年，一直由荣休主教汤汉书记担任宗教处理。外界一度盛传开明派的副理主教夏志成是热门的接任人选，但是2019年6月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夏志成同情抗争者，多次走到示威现场同抗争者唱圣诗和对话，希望缓和抗争者同警方的对立情绪。有报道指教廷担心由夏志成出任香港教区主教可能会触怒北京。过去两年间，多次传出亲北京的香港教区神父蔡慧文是另一名升任主教的热门人选，但是受到教区内部大力反对。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去年年底表明，如果梵蒂冈任命蔡慧文担任香港教区主教，他死后不愿意葬在主教座堂，以示强烈的不满。去年年底亦都有报道指，梵蒂冈考虑由夏志成和蔡慧文之外的第三人选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梵蒂冈星期一，即是5月17号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现年61岁的耶稣会中华省会会长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香港明报星期二，即是5月18号头版头条报道，今次是教廷鲜有委任属于修会神父的周守仁空降到教区担任主教。香港出生的周守仁过去多数是以香港华人和九龙华人书院校监的身份发声。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时候，校园躁动，他多次强调要聆听学生，但是不代表是认同他们的所为。周守仁星期二，即是5月18号朝头早，以天主教香港教区后任主教的身份，联同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和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一起会见传媒。周守仁发言的时候表示，他感到好荣幸能够担任香港教区下一任的主教。他坦言一开始并不是好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相信由教区神职班出任主教会好一点，但是他否认教宗有向他施压，他强调是对教会的服从。
教宗的任命呢，其实经过一段的过程呢，咁可能大家睇到我原本都唔係好願意啊，咁因為我都好相信咧，教區嘅主教應該由教區神職班出任嘅好啲嘅。但係後屘因為我係耶穌會士啦，咁教宗都好明義、好明確咁樣話都想我做嘅，咁我就都會服從教宗嘅。啊，咁呢個教宗冇私慢啊，但我睇有啲傳覺得啲特別嘅慢嚟嘅。
公 教报记者首先提问表示，教区主教出缺两年，之前教友对主教的意见相当强烈，有时意见纷纭甚至分裂，年轻人对教会的意见亦都非常强烈，但是他们觉得教会有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周守仁未来会怎样协助教友对话和修和，怎样聆听教友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见？周守仁回应表示，这个场合并不是工作计划方，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工作计划，不过他强调以同理心陪伴年轻人是最重要，而同年轻人对话如果只是在一个大演讲厅里面，他认为这样做只是做 show。
有个对话一定要有聆听，聆听有同理心的对话，不是只是说两个互相讲话，我都不是对话，我都是 parallel monologues。咁其實或者一個好大嘅演講廳嘅對話，呢個係一個 show 多過一個真正嘅對話。我覺得對話係真係需要比較少少組一齊去傾先至有用啦。咁我會好努力呢樣嘢嘅，我會都會爭取。咁希望嗰啲對話之後多啲信任。我諗香港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個信任上。咁啊，教會裏邊我哋都經驗到咯。
有记者多次问及周守仁过往曾经为六四事件上街，今年会不会上街悼念六四？周守仁回应表示，今年六四要看情况，上街悼念是不是合法？
今年六四，我谂要睇下今年六四的情况咯，即系系咪合法嘅咧？可以上街啊？我都唔鼓励我任何一位，我自己都唔会做啲唔合法嘅嘢。
有記者問及過去幾年中國大陸頻頻出現拆十字架的情況，周守仁是不是認為中國大陸在度迫害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周守仁回應表示，他認為拆十字架背後有很多故事、很多背景，他不開心見到拆十字架這些事情，但是他認為要多些了解背後的原因，他不想用打壓這個字眼去形容天主教在中國的處境。
對天主教有打壓呢？其實呢個字眼咧，打壓呢個字係佢都有唔同嘅重量啦，同埋睇法啦。我自己會覺得，我會希望能夠大家能夠多啲了解，多啲和諧一啲嘅生活咯。咁呢個就係、如果咁呢、這個我睇法嘅啫。我唔想用打壓呢個字眼。拆十字架是對的呢？拆十，我剛才說了，我對拆十字架我感覺是不好的，但是這個只有感覺，但是背後拆十字架的原因呢，我是不太清楚，可能會有個原因，是不是？那這個要再理解。
另有記者問及中梵協議簽訂之後，中國國內有神父受到一些不是太好的對待，或者要加入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愛國教會，周守仁未來領導的香港天主教會怎樣處理宗教自由的事宜？周守仁表示，據他所知，中梵協議不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的主教任命事宜，亦都不涉及中梵之間的邦交問題。對於香港教區是不是要加入中國內地的愛國教會，他認為與中梵協議無關。
中梵協議呢，據我所知，是只是主講是任命主教的，人民主教是沒有第二些東西，也不是一個邦交協議，是一個牧民協議。而中梵協議這個主教任命是不包括香港、澳門的，台灣不包括這些地方，都是從中國內地。所以將來會不會要香港加入愛國會啊？這些是應該是沒關的協議的問題，而亦都是因為香港是跟羅馬一起的話，我們既然羅馬同沒有邦交，這個是一些邦交上的問題，我想要搞回去梵蒂岡去看這件事。
至於在國安法之下，香港的教育界多了很多紅線，不可以在校園談論政治，亦都要推行國安教育等等。香港教區作為一個重要的辦學團體，怎樣在國安法之下貫徹辦學理念？周守仁回應表示，教育最重要是怎樣讓學生有思想上的空間。他明白有些議題是比較敏感，例如法律的問題，他會請專業人士去協助。
我相信呢，思想空間是重要的，在教育如果沒有思想空間，學生是成長不到的。這個空間就是希望我們教育界都能夠有翻呢個空間啦。咁當然有啲議題我明白嘅係好敏感啊，或者係要好小心處理嘅，特別同法律有關嘅問題。咁我哋都會請啲法律嘅專業人士去幫我哋了解多啲，幫學生了解多啲啦。咁因為你了解咗先至可以有空間繼續去諗。
资深天主教中国教会研究员、香港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林瑞琪星期二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周守仁在香港教区资历深，熟悉教育工作、灵修和行政经验都相当好，也都愿意聆听别人的意见和愿意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做事有说服力和亲民，认为是担任香港天主教区主教的理想人选。
是在行政上面非常之好，他很有立场，做事很决断，但是他很肯听相反意见，即是他肯跟任何一个不赞成他的人讨论，肯听他们的讲法，也都很敢表达自己的立场给人知道。但这个绝对难得，教会里面 有太多人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他们很谦卑客气，但是这个反而是作为一个主教是一个障碍。周守仁是很清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给埋背后的理据给你。
Okay.
你真的很耶稣会的想法，就是他要给个 rationale 给你，解释了给你听为什么他要这么想，就是很有说服力的。
周守仁去年接受《明报周刊》访问的时候表示，1988年他在九龙华人书院实习，第二年发生六四事件，他当时话俾学生听他会上街，边个要跟就跟住嚟。周守仁又表示，多年在外国生活的他先至发现，除了国际人，他的内心深处仲有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周守仁亦都有谈及反修例运动的时候表示，香港社会越趋分化，华人书院的旧生、学生和老师都有蓝有黄。他坦言这个世界没有人是中立，他自己都不是中立，但是他会包容各种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首度表态支持世贸组织关于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知识产权的豁免提案之后，引起大型药厂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和网络言论亦都多有批评，说拜登总统是站上了道德高地，但他是为印度等国家开空头支票。不过在一片的反对声浪当中，中国星期四亦都是跟进表态支持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提案，说将会积极参与此案的文本磋商。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欢迎，并且呼吁反对者聚焦治病救人的重点，不要再以个别的知识产权利益甚至地缘政治竞争来到转移焦点，或者截损全球团结抗疫的效益。而兩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疫苗專家就說，雖然中國整體的生技醫療技術水平落後美國，可望受惠於這個提案，但是兩國主力的新冠疫苗品種各有優劣，技術差距並不大，原物料供應鏈可能才是最大的瓶頸。針對世貿組織成員正在討論的全球疫苗可及性的問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5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認為世貿組織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亦都支持將這個疫苗的知識產權豁免提案進入文本磋商的階段。高峰說，下一步中方將與各方一道積極參與磋商，共同推動達成平衡有效的解決方案，以便各國共同盡快徹底戰勝疫情。 这个是继美国政府在5月5号一改先前反对的立场，表态支持这个提案之后，中国亦都跟进持相同的支持立场。对此，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专案位于日内瓦的高级政策法律顾问暨政策协调主任胡元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明确表态支持专利豁免案，代表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共同致力推动此案的决心。他说，藉此全球公共卫生的危机之际，确保全球疫苗和其他医疗药料的可及性，以及将它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应具优先性。胡元琼尤其推崇美国政府带头示范，支持这个由印度和南非所提出的倡议。
我们对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态呢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了七个月，然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胡元琼说，他们对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态是非常之欢迎，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七个月，但是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对美国这个表态，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他说，其实中国驻世贸的代表李成刚早在日前世贸组织的第二次总理事会上面亦都是讲述过中国支持将这个提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立场，只是未被广泛报道。虽然美中两国都表态支持，但是此案仍需世贸组织164个会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够通过，这样亦都才能够是对全球制药业具有约束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伟阿拉5月10号曾经表示，他希望会员国能够在年底前达成一项务实的解决方案。目前好像总部设在纽约的跨国公司辉瑞等大型的药厂和欧盟国家，好像法国、德国、瑞士等国仍然持强烈的反对的立场。他们反对的理由大致包括：一、知识产权豁免案将损及投入大量经费和资源研发的药厂或者专利所有权人的权益，不利鼓励科学创新；第二，疫苗制造非常复杂，即使是放开专利，没有人才、设备等基础设施的穷国做不出相同品质的疫苗，不单止缓不济急，亦都没办法实现疫苗的公平取得；三，更多厂商如果因此加入生产疫苗的行列，只会导致对原物料供应链的排挤，反而推升原物料价格，亦都无助于扩大产量等等。甚至拜登政府团队里面亦都传出高层官员的担心，美国生技企业敏感的商业机密会因此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让此两大地缘政治对手的生技医疗产业因此可以跃进或者蚕食美国在生物技术的制药领域的优势。他们呼吁审查此举对中俄的影响，以免损及美国长期的竞争力。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胡元琼认为，反对者的意见有不符事实之处，亦都多数是转移焦点的论调。
我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然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
他说，他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并不是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胡元琼说，面对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各国必须认知到一国之安全不代表全球的疫情就可以因此缓和下来，而且全世界的人命也都不能够只是坐等少数控制技术的厂商的疫苗来到打救。他说，制药大厂好像辉瑞所提到的生产环节难题确实存在，但是就算是最新的基因的技术，20年以来已经有很多机构或者科学家在研究，并且是取得庞大的公共资金作为是援助。此外，真正是靠这个基因的技术发展出疫苗的不是辉瑞，而是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已经同上海复星医药有合作的伙伴和技术转移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如果排除专利的障碍或者地缘政治的干扰，令到更多国家的厂商能够投入生产，并且就近供应疫苗和其他抗疫所需要的药品药材，才能够扩大公共卫生的效益，并且贴近全球的需要。
现在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
胡元琼说，现在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要用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到保证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 否則在新冠疫情之後，未來一兩年，他們可能會看到的是全球範圍內衛生的不公平性和貧窮的一個鴻溝是繼續加深。在中國商務部正式表態支持之前，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網絡的言論亦都對拜登政府轉向支持專利豁免的立場多有批評。鳳凰網5月8日特別評論說，放棄疫苗專利只有兩個贏家，就是美國總統拜登成為了世界道德領袖，印度總理莫迪是為疫情海嘯當中的印度攞回了一個空頭的支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就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認為這次美國的態度更多是出於維護國際形象和道德領導角色的政治考慮，而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行為。他說美國此舉目的在於增強自己的軟實力，這是與其他大國例如中國之間的競爭政治意圖明顯。不過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疫苗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批評說，這些學者和網民的看法是無知。他說如果中美都放棄專利的話，美國付出得更多，因為美國的這個新的基因的疫苗是一種比較新的技術，它的專利項目會更多一些。因為輝瑞疫苗有260種成分，中國做的滅活疫苗和流感疫苗比較接近，有一些通用的技術在裏面，所以兩相比較之下，不論從數量定是質量，中國是不會蝕底。一位中國專家還說，這是全世界的事，分享疫苗是每個負責任的政治家都應該考慮的。這位專家認為，雖然中國在發展這些基因疫苗的進度較慢，但是上海復星已經跟德國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另外雲南旭森生物技術公司5月底亦都將會在墨西哥開展基因疫苗第三期的臨床的試驗，因此就算美國不願意讓渡專利，中國很可能亦都很快有能力自己大量生產，而且基因疫苗不涉及病毒的生產，所以不需要生物安全等級的工廠就能夠生產，其實他認為其他企業模仿相對容易。他說此外，中國剛剛完成年產30億劑疫苗的車間來到生產主力品種的滅活的疫苗，好像中國的科興和國藥疫苗，未來在產能上將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看，滅活疫苗的使用條件比較低，例如只是需要攝氏2到8度的儲存環境，反而在發展中國家有適用性的優勢。因此需要冷凍儲存的美國製疫苗現在在美國以外的市場的市佔率仍然是低，這個應該是拜登政府想透過專利豁免案來到擴大全球影響力，搶佔美國之外的市場的原因之一。因為中國專家還說，中美兩國在疫苗的技術上差距並不大，但是美國擁有完整的供應鏈應該是他們的殺手鐧。以輝瑞生物科技的疫苗為例，它們使用了來自19個國家260種以上的原物料，因此中國如果開始製造基因疫苗，短期應該會帶來原材料採購的衝突，但也可能因此刺激原材料供應鏈的擴大規模生產，從長遠來看，這個應該是良性的競爭。位於台北的台康生技總經理劉理成同意，原物料供應不足可能是產能的最大的瓶頸，因為如果缺乏原物料，生產廠商再多，產量亦都不會擴大。劉理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疫苗專利豁免案立意良善，但是難度不細，需要大製藥廠有意願進一步技術轉移，還要有機器設備等，才能夠生產出品質和效能一致的疫苗，以解決全球疫苗短缺的問題。他說大藥廠的反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各國政府能夠進一步提供廠商回饋或者是限縮專利豁免的範圍，或者是可以提高藥廠配合的意願。劉理成認為，中國整體的生物技術的製藥水平可能落後美國8到10年，因此如果專利豁免案通過，中國會是受益者。但他說就算美國不讓渡專利，中國都還是可能可以靠自己摸索追趕，開發出自成一格的技術。
生產的東西有些是真的是 trading secret， 它只有自己有，但是那不代表說別人沒有辦法追趕你，因為條條大路通羅馬。
劉理成說，生產的東西有些真是商業秘密，是藥廠自己獨有，但是這個不代表說其他人沒辦法追趕，因為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摸索一套新的製程可能也都能夠克服，甚至克服的效果更好。尤其中國的市場規模大，往往是提供了新藥快速發展的很大誘因。劉理成說，市場決定一切，包括價格， 刘理成以罗氏大药厂的乳癌用药赫塞丁为例，为了进入中国的医保系统，罗氏多年前将此药在中国大幅减价70-80%，但是因为使用者众，反而增加公司的年度营收2.5倍，连旧厂房都重新开张，来到满足中国的需求，可见中国市场力量之大。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澳大利亚学者最近发文指出，中澳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中国下一步可能是以限制留学生的方式惩罚澳大利亚留学产业。分析认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对决当中，控制留学生流向可能成为中国当局的政策选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因为在封堵华为、新冠溯源、反中共渗透等问题上面的态度强硬，中澳关系陷入低潮。中国2017年以来频频限制进口澳洲农牧产品和矿产品，更在这个月较早时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国发改委和澳洲政府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的活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两名学者日前在一份政策报告之中说，澳洲留学产业很可能成为中国惩罚的下一个目标。这份分析报告又说，就经济贡献来说，中国在澳洲的留学生的影响力和铁矿石、天然气、煤炭等传统出口行业相当，是超过100亿澳元的重要的产业。文章又认为，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依赖中国，如果北京针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出台限制措施，将会重创澳洲教育业，对中国自身损害就很少。报告作者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研究员本杰明·克斯科维奇对美国之音说，包括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在内的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正是越来越多地寻找替代市场，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大学或者更广义的澳洲经济不想向中国出口，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和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相关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会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机制来到胁迫他们的政府。这份报告又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留学生是澳大利亚每年带来120亿澳元的收入，和相比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额最高的产品前三名分别是铁矿石大约是630亿的澳元、天然气170亿澳元和煤炭140亿的澳元。据报道，中国有至少两家规模较小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被通知要求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新产品。文章分析认为，如此推算，教育产业将会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开刀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已经对进口澳洲煤炭出了限制的出台令，目前中国还未有找到可以替代澳洲高质量铁矿石的其他的来源。文章又说，同目前受到中国经济胁迫的很多行业不同，教育就是就业密集型的行业，同澳大利亚的技术竞争力密切相关。澳大利亚学者的这次警告并非没有根据，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向国民发出对澳洲留学的警告。2020年14月，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明确提到，中国消费者可能会选择避免四种澳大利亚的产品，就是葡萄酒、牛肉、旅游业和教育业。当时正是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推动新冠源头调查的中澳关系紧张时刻，中国驻澳大使程景业当时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情况变坏，大众会考虑为何要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对中国不是那么友好的国家，游客可能会改变想法，家长亦都会想这个他们认为不是那么友好甚至有敌意的地方，还是应不应该将子女送去的最好的地方呢？一个多月之后，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6月9号发布当年第一号的留学的预警，他说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性的事件，提醒中国留学生做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或者赴澳或者 反澳學習。今年一月，中國教育部又發出類似嘅針對澳大利亞學校嘅留學嘅預警。克斯科維奇表示，留學產業係一個全球性嘅市場，除咗澳大利亞之外，仲有好多國家可以提供英語教育。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機制，將學生嘅出國橋引向其他嘅國家。克斯科維奇話：一種情況可能就係會有更多嘅中國教育機構大力推動其他嘅國家嘅高等教育嘅選擇。另外一個可能嘅方式就係政府普遍咁樣去影響中國嘅公共輿論，增加關於澳大利亞社會、有關澳大利亞生活經歷嘅負面嘅影響嘅報導，強調突出澳大利亞社會之中確實存在嘅令人震驚嘅種族主義嘅事件，可能仲包括領事警告，試圖鼓勵中國學生或者有意向留學嘅學生選擇其他國家。克斯科維奇話：同中國媒體目前炒作美國嘅負面嘅新聞嘅情況類似，中國政府控制嘅新聞輿論正係利用澳大利亞社會中嘅負面新聞影響民眾對澳洲嘅觀感。呢啲係一個問題。中國對澳大利亞以及美國咁樣嘅國家進行嘅信息戰或者心理戰，佢哋需要意識到呢一點，佢哋需要批判性咁樣審視有關嘅問題，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回擊那些不同形式的宣傳。克斯科維奇又說，他認為好像澳大利亞或者美國這樣致力於透明公開的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有義務坦誠面對他們的缺點和他們社會之中的問題，這些最終是他們能夠真正處理和克服這些缺點的唯一的方法。美國一直是中國留學生出國的首選的目的地，不過最近有跡象顯示美澳兩國高等教育的吸引力開始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中國英語培訓公司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2020發布的中國留學白皮書調查的顯示，2020年英國首次超過美國，2015年到2020年傾向留學美國的比例從 51%下降到37%，澳大利亞從22%降到16%，同加拿大持平。報告又話，近兩年由於中美關係緊張，以及英國重新開放 PSW 嘅簽證學制短，導致影響留學英國嘅群體佔比上升。美國嘅大學亦都越嚟越多咁樣依賴中國留學生帶嚟嘅收入。中國係美國最大嘅國際學生來源國。2018-19學年有近370,000名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學校的學習。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留學生是美國經濟帶來149億美元的收入。美國國務院和國際的教育研究所公布的報告引述美國商務部的數據指出，2018年外籍留學生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總共是447億美元。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和新興科技中心研究員雷姆科澤維斯路特說，中國近年來顯示出限制留學生的流動的做法，不單止與澳大利亞遭受到的經濟政治脅迫有關，同時可能會涉及中國限制技術人才外流的心態。澤維斯路特對美國之音說，在這兩種情況之下，中國通過移民限制違反了開放的科學的規範，但這個工具可用於不同的目的。中國阻止非軍事技術人才外流此前已經有了先例，2018年參與創建出首例人造單染色體真核細胞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博士生邵陽陽，在中科院高層勸告之下放棄了出國研究的申請。科技日報2018年8月報導說，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說，經過中科院的努力，在自然雜誌發表了世界領先的合成生物學成果，正是申請海外博士後的博士生邵陽陽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文匯報在這個之前報導說，邵陽陽申請的博士後項目之中，就包括了同中科院同時發表類似論文的美國同行實驗室。邵陽陽的中科院導師岑仲君對該報說，為了學生的前途考量，他希望他出國，但為了國家考慮，他真的希望他能夠留住他。喬治城大學的澤維斯路特說，邵陽陽的案例究竟個案抑或是反映了一種中國長遠的政策的選擇呢？目前還是不得而知，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研究實驗室 走向前沿，这种做法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共产党被揭发收取中共金钱和其他好处，并且被批评是在俄罗斯境内为北京服务的中国代理人。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政党之间经常抹黑揭短，但是打中国牌攻击对手非常罕见。一次事件亦都反映了中国与俄罗斯政党之间各种台面下的互动和微妙的关系。俄罗斯祖国党5月3号发表公开信，指责俄罗斯共产党、俄共领袖久加洛夫和其他俄罗斯共产党的高层从中国和中共那里获取金钱、其他形式的支持和行动指示。这封信写给俄罗斯司法部长的公开信，要求对俄罗斯的共产党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公开信认为，俄共、久加洛夫等俄共高层的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的条款，有资格被列入到外国代理人的名单当中。公开信说，俄共高层人士频频去中国旅行和发表演讲，久加洛夫的三本书被翻译之后在中国出版获取稿费。久加洛夫的孙亦都以留学实习的名义在中国学习中文和生活。另外一位的俄共高层曾经担任过伊尔库茨克州长的列夫前科葵夫人，在一年中更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公开信说，通过演讲和出书等方式获取报酬，可以被看成以隐蔽的方式收受贿赂。祖国党因此认为，久加洛夫等人以隐蔽的方式获得外国资助，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政治活动。公开信还批评俄共高层不关心俄罗斯内部事务，反而在俄罗斯主要的官媒上为中国和中共宣传。公开信特别提到，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亚夫宁上电视在西藏、新疆、新疆棉等问题上支持中国。亚夫宁仲称赞北京为西藏和新疆发展贡献良多。在俄共成员普遍高龄老化的背景之下，亚夫宁被认为是俄共里面的一个少壮派政治新星，甚至有人看好他未来能够接替久加洛夫领导俄共。祖国党的公开信还特别引用了一家名为莫斯科新闻的网络媒体针对俄共与中国关系的批评。这家媒体抨击俄共已经变成中国的代理人，俄共很多主要成员都是财阀富豪，而中共也都同样服务今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并不代表每日工作十多个小时的劳工阶层。俄罗斯将会在9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目前各个政党已经开始为选举准备。被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政党和个人将可能被选举活动拒之门外。有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这封公开信所引出的问题是，这个是祖国党自己发动的一场攻击俄共的行动，还是祖国党受人指使，因为只是一场的攻击俄共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呢？亦都有分析认为，在左翼的阵营，俄共仍然是一股目前还无法被人取代的重要政治力量。在议会大选前夕，克里姆林宫可能藉祖国党之手警告俄共和久加洛夫等人有把柄被掌握。如果久加洛夫不听话，不按照官方的游戏规则行事，俄共和久加洛夫等人将会遇到麻烦。俄罗斯政坛上各个政党彼此攻陷的情况过去都有发生，但是在俄中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拿中国来到做文章，来到攻击对手的举动，它是非常之罕见。俄共对祖国党的公开信嗤之以鼻，俄共主要成员久加洛夫的新闻发言人和国家杜马议员尤先科说，一方面这个是一宗受人指使攻击俄共的行动，另一方面俄共受欢迎的程度提升，祖国党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获取更多支持，俄共不想被利用，为二流政党做广告。尤先科说，与中共合作互动是俄共很正常的政治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俄共从未想对任何人是隐瞒。他说，俄共亦都同古巴、越南等国的共产党合作，按照公开信的逻辑，俄共会成为所有国家的代理人。不过俄共亦都有在克里姆林宫外交活动中帮忙的先例，多年前俄罗斯支持西方和国际社会制裁北韩，那时俄共曾经派代表团多次访问平壤，成为俄罗斯与北韩联系互动的另外一条的管道。每年的列宁和斯大林出生和去世纪念日、五一节、十月革命节等到来的时候，俄共都必办活动。俄共目前是俄罗斯第二大政党， 俄共的民意支持率一直较稳定，在 12% 到 13% 之间徘徊，但是远远少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而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往来都很密切，双方同样有定期会晤机制。近年来，俄共领袖、俄共党员出身的学者、汉学家、政治人物等，都是中国官媒喜爱的采访对象和座上宾客。纽加洛夫三月份对中国官媒说，他们都在准备庆祝中共建党百年。他说这个对全世界和俄共来说都是大事，多次访华的他为此感到自豪。一些俄共党员出身的俄罗斯名人还喜爱将去中国旅行，参加各种研讨会，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作客，参加各种中国豪华宴请的照片发表在社交媒体上面炫耀。保守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目前的民意支持率大约只是为 1%，与多年前经常用暴力袭击外国人的光头党相比，祖国党被认为走文明道路，推动俄罗斯民族主义。祖国党的后台实际的领袖是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罗格尊。罗格尊曾经是俄罗斯副总理，目前是与中国有很多合作关系的俄罗斯宇航局的局长。很多分析认为祖国党与中国都有密切的关系，有祖国党背景的一些经济学家、政客亦都经常是去中国访问，其中有人还曾经访问过北京天安门的毛泽东纪念堂。除了罗格尊之外，祖国党的另外一名的创建人是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和普京的前经济顾问格拉吉耶夫。但是格拉吉耶夫亦都是俄共党员，他多年前还曾经是俄共在国家杜马当中的议员。中国媒体亦都喜爱引用格拉吉耶夫的话解释苏联解体、俄罗斯时政和中俄关系。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今日的俄共都是由一群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纽加洛夫的很多言论充满排外色彩，与共产党传统教义当中的国际主义相违背。尼科里斯基说，俄共这些人又很善于见风使理，中国帮助俄共未必能够获得对等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菲律宾政府，在抵御中国方面又迈出一步，对他们庞大的捕鱼船队说，不要理会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年度捕鱼禁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工作组在5月4号表示，今年的休渔期不适用于他们的渔民。新闻网站报道说，官员的鼓励渔船在海上拖网捕鱼。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个月表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在该个海域北部单方面实施自5月1号起至8月16号是休止渔期，以便改善海洋生态。新闻社话，将会有50,000多艘的中国船只是暂停作业。专家话，菲律宾国内反对中国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促使到政府公开拒绝暂停捕鱼。这个对雇佣了大约是200万人的国内渔业来讲，是一个潜在的利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通过各自主权争端和中国建立了新的友谊，但是中国船只继续出现在马尼拉以及杜特尔特的政治盟友所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这些盟友计划在杜特尔特因任期限制而于明年下台后执掌政权，预计他们将会跟随公众舆论。
There's a lot of political heat, s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cannot be seen to be
acquiescing to Chinese pressure. 新加坡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表示，这个旅途政治性是很强，所以菲律宾政府不能够让人觉得他们默默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位于灰熊市的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教授伊巴东卡尔表示，捕鱼业者希望政府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加有力的姿态。他说，他们抱怨很少看到自己国家的海军或者海岸警卫队四艘菲律宾海军舰艇在这个星期出发支援南沙群岛的渔船。
Because of the more intense public pressure, they are responding by sending.
阿东达卡尔表示，由于公众的压力比较大，他们正在通过派船来显示一些能见度，同时亦都鼓励渔民捕鱼。中国宣称对该片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大约90%的所有权。该个海域因为渔业以及是化石燃料储备丰富而受到珍视。在对该个海域存在着主权争议的6个政府当中，中国是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汶萊、馬來西亞、台灣以及越南亦都將南中國海嘅全部或者部分海域稱為自己嘅海域。中國單方面設立嘅禁漁區包括台灣以及馬來西亞同菲律賓使用嘅水域。杜特爾特喺2016年訪問北京，以各自主權正義。中國隨後承諾為呢個發展中嘅東南亞國家提供240億美元嘅援助以及投資，但係杜特爾特喺該次嘅訪問之後激怒咗菲律賓人，佢話中國喺海上太強大，菲律賓無法抵擋。馬尼拉嘅官員對中國以前嘅禁漁令幾乎係冇講過任何嘅說話。阿拉拉爾表示，經過咁多年嘅禁令，菲律賓漁船知道嗰度係安全，嗰度唔安全。中國至少兩度讓數百艘漁船在菲律賓控制的有爭議海域的小島附近通過，從而激起了菲律賓公眾的憤怒。今年3月，一支數量高達220艘的船隊停泊在南沙群島的惠泉礁附近，菲律賓官員要求這些船隻離開這個區域。在2016年之前，菲律賓人從來未有將中國視為朋友，反而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持續和美國在軍事上結盟。馬尼拉官員現時的目標是在今年保留他們和華盛頓的訪問部隊協定，雖然杜特爾特曾經發誓要廢除他。
For Duterte,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at he i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海事安全研究員高瑞廉表示，對杜特爾特來說，這是一個可以展現他有決心以適當的方式抵擋中國的機會。中國未有公開反駁菲律賓政府敦促漁船是無視禁漁期的做法。阿拉拉爾表示，中國可能只會要求各類的船隻只是離開禁漁區，而不是扣押他們，以免菲律賓官員更加憤怒。中菲關係緊張，有可能使到馬尼拉更加接近華盛頓。北京對美國在南中國海的存在是感到不滿，雖然美國在當地是沒有領土要求。位於馬尼拉的亞太進步之路基金會研究員拉貝勒認為，中國可能會讓他的漁船離開惠泉礁，並且讓菲律賓漁民在禁區是捕魚。
There can be a relative stability if the fishing vessels withdraw.
拉贝勒表示，如果中国渔船撤走，他们亦都不对他们执行捕鱼禁令，就会有相对的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阻止亚洲参议院的第一位亚裔成员是欧晓瑜。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位由纽约的移民家庭的成员是成为了是佐治亚州参议员的经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采访报道。对于在纽约长大的欧晓瑜来讲，佐治亚州曾经是一片充满未知的土地。2008年她与丈夫为了工作的机会搬来到这里。美国南部在历史上并不是亚裔美国人的传统的聚居地。起初身为华裔移民后代的欧晓瑜是很担心她的子女会在新的环境里面感到孤独。她说她小的时候曾经在一间学校班上唯一的亚裔，她一直不喜欢那种感觉。令她意外的是，佐治亚州的一些地区有着数量相当可观的亚裔人口。她目前居住在紧邻亚特兰大的杜鲁斯市。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的时候这座城市的亚裔人口比例是 12%。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约 25%， 是大约7000人。他说2020年人口统计结果里面的数字会更高，这个真的显示了亚特兰大北部郊区正是迅速多元化，也都显示了亚太裔的美国人是佐治亚州增长最快的一个亚群体。41岁的欧晓瑜本人不单是这场的族裔变迁的见证者，也都是成为了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去年11月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佐治亚州立法会选举的欧晓瑜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成为了州历史上的第一位亚裔的参议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社区渴求能够代表他们和他们有相同的背景，明白他们关心的议题的代表。他的竞选主题是改革医保的体系。作为佐治亚州参议院的第一位亚裔成员，欧晓瑜亦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他不用这些宏大的词汇，他只是觉得他们的社区有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他很高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起到作用。 佐治亚州议会只是每年一至四月召开立法会议，在休会的八个月里面，欧晓瑜就回到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圣约瑟夫医院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担任麻醉医师。他说医生的职业习惯影响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他总是想他怎样能够在当下起到最大的作用，当他未能够做的时候，他总是想是怎样是通过做其他的事来到发挥作用。从竞选时候起，他就想是将公共医疗政策立法作为他从政之后的工作重点。去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令到公共健康成为了被高度关注的领域。但是在上任只是两个月之后，欧晓瑜是要暂停首相安排，投身到另外一个议题上面，就是反亚裔仇恨。今年3月16号，一名枪手在亚特兰大地处不同位置的三家按摩店射杀了总共8个人，其中有6个人是亚裔女性。虽然凶手对警察说自己的作案动机与种族无关，而是出于性瘾，但是亚裔死者的高比例和自从新冠疫情以来不断上升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令到全国上下将针对这次惨剧的讨论放在种族不公上面。他说这个令人震惊，但是他要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此并不惊讶。欧晓瑜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过去一年来不断恶化的问题，但就算放眼去年，这个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只是一个悠久故事的新篇章。过多年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低程度种族主义就一直存在，但是他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公众足够的重视。他记得1992年洛杉矶黑人男子罗德尼金因为酒后驾驶被交通拦截之后，受到多名警察用警棍殴打的事件录像曝光之后，引发了当地的种族的动荡，这个事件也得到全国的关注。身为亚裔，他也对陈果仁的惨剧印象深刻。1982年三名白人以日本汽车业抢走了美国汽车业的岗位为缘由，将华裔美国人陈果仁错当成为日裔，用棒球棍将他殴打致死，三个人最终被罚款$3,000并没有入狱。对比这两宗的事件，14岁的欧晓瑜因此向纽约时报投稿了一篇的评论文章，探讨为什么针对亚裔的种族事件得不到与罗德尼金类似的大规模的关注。他认为亚裔除了努力工作获得更好的生活之外，亦都应该在受到的种族不公上发出更大的声音。他说你能不能够想象纽约时报发表一个14岁的少女的文章呢？当然他说这篇的文章是没有发表到。自此之后，欧晓瑜就一直希望亚裔美国人能够为自己的权益站出来。他说他不想讲得太过笼统，但是亚裔家庭和移民家庭我经常是会将焦点放在不要掀起什么波澜上面，亦都不是说一定要去融入社会，但是会聚焦在努力工作和不要制造太多麻烦上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欧晓瑜的父母对种族不公就是这个态度。他说他们只是想做他们移民来这里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努力工作，在学校里面获得好成绩之类。上个世纪60年代，欧晓瑜的父母从香港来到美国上大学，并且就读医学院，随后定居纽约市。欧晓瑜说他至少就被教导要勤奋努力，他父母曾经要求他每晚在饭后阅读纽约时报的头版，并且向他们是详细解释每则新闻的内容。虽然父母和他会在家里面讲起和种族有关的议题，但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提起这些事，因为不想搅动情绪。他对于一些人来讲，种族不公就是现实，了解就可以，亦都不是说他们做不到什么，但更多的是感到这个就是他们工作的环境，意识到这一点尽量避免他就是了。在曼哈顿长大的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环境当中，他就读的高中有超过20%的学生就是亚裔，但是就算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交融的城市，欧晓瑜至少就体验到被异样眼光看待的感受。他回忆起自己上小学的时候，作为人数不多的亚裔的小孩子之一，他的同学会嘲笑父母给他带的中式的午餐，有时甚至拿他的姓氏开玩笑。自己年龄大一点之后，他的同学还会拿他和父母交谈时候的粤语发音开玩笑，或者直接嘲笑他的亚裔的长相。他说当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会想可能小孩子都是这样，他估计这个或者是正常的，但他发现他们不会这样去嘲笑其他人。当你长大一点之后，你才意识到这种被灌输的种族主义的隐蔽性。在高中毕业之后，他考上了麻萨诸塞州著名的文理学院卫斯理学院，
毕业之后回到了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医学专业学位。13年前，她和丈夫移居到了佐治亚州，现在她身兼三职，州参议员、麻醉医师和三个子女的母亲，但是她将所有的劳动和努力是看成为是自己应该做的。她说她感觉尽量广泛地使用她的能力就是一种的责任。她说这是一种使用她的能力的不错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想这样做。他认为如果你有能力这样做，也都不介意这样做的话，那你几乎就有责任将你接受的所有教育和你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人民需要的事情上面。欧晓瑜不是佐治亚州议会里面唯一的亚裔新面孔，过去几年来在民主党方面多位亚裔政治新星成功当选州议员。这个节目记者文浩的采访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